Okay. 那上个礼拜哈，我们也提到那个以西结，他的出生哈，出生啊，还有他的身份。那今天再来重复，就是稍微再复习一下哈。那以西结呢，他是跟那个撒加利亚还有耶利米一样哈，他们本身都是祭司 ，OK， 呀，他们出生的家庭就是祭司家庭哈。那以西结他自己本身是属于这个亚伦的儿子那个以利亚撒这个谱系的哈。那在他们祭司的那种眼中哈，以利亚撒这下来的这个哈是比较属于像有祭司里面也有比较像贵族的哈呀，所以那耶利米呢，他是属于这个以他玛的这个谱系哈。那这个撒加利亚，我就查了半天查不到他属于哪个谱系哈，所以我就说他的谱系不详啊。那因为以西结他因为他是一个祭司哈，那所以他对于这个圣洁啊，对于祭物啊，对于这个献祭的仪式啊，还有等等哈，都非常的熟悉。对于这个祭司的体系啊，祭司的职分啊，还有就是圣殿的敬拜啊，还有宗教礼仪，犹太的节气等等，他都非常重视哈。所以我们可以从以后的那些书卷，就是以西结书，你们可以看出来哈。那么他是，我们知道就是那个书第一章。我们就知道以西结他那个时候是在巴比伦，他已经被掳到巴比伦，也是在第二次，我们上次讲到说有这个犹大三次被掳，他是第二次被掳，跟那个约雅金王一同被掳到巴比伦。所以以西结书一开始他就是已经是在被掳的一个地方，而且已经被掳五年了。以西结后来就一生他就在巴比伦，好像没有回去过了。OK， 就最后就死在巴比伦哈。他的服事也都是在巴比伦，他在那边大概做先知服事大概二十几年哈。那我们稍微讲一下，那个时候那个在被掳的巴比伦一些犹太人是怎么样生活的哈。以西结他被掳的时候是25岁，那他跟他的太太一起被掳到巴比伦哈。那他们是住在那个巴比伦的有条运河哈，叫做加巴鲁运河哈。那个加巴鲁运河旁边有一个地方叫做提勒雅比啊。那犹太人他们就群居，就是他们所有的人都在那里住在那里。Okay， 这个好像叫这是我们在美国也是很多就是不同的种族人他们比较喜欢住在一起哈，这是一样的，天下的人都是这样子。那被掳那时候巴比伦就是那时候的巴比伦王叫尼布甲尼撒哈，就他是很有名的一个哈，我想很多人都对他非常熟悉哈。那他这个人很独裁，可是他也很开明哈，我觉得他是一个开明独裁的君主啊。那他把这些犹太人掳到巴比伦以后，其实他根本没有虐待他们，也没有把他当成是好像奴隶都没有，他对他们其实蛮好的。OK， 而且他显然对犹太人他可能觉得是我自己感觉，就是说他好像觉得这个犹太民族是一个很优秀的民族哈，所以他的策略呢就是他从我不知道他对别的种族是因为他大概掳了很多别的种族也去巴比伦哈，但他对我不知道他怎么样对待别的民族，但是至少他对犹太人他是很不错的哈。那他就是 他因为他掳去了很多那个皇宫的贵胄啊，就是这些人，他觉得这些人都是比较优秀的哈。那他那个他就选择特别选择他们里面他觉得最优秀的人，然后训练他们啊，然后呢让他们以后可以参政啊。我们知道这个记得谁是受训练的很有名的一个先知，但以理嘛，对不对？但以理是第一批被掳的，还有他的三个朋友啊，他们都是在巴比伦的宫廷里面接受很严格的那个训练。那巴比伦那个但以理后来他做了可以说是像宰相一样的位置哈。所以那还有就是他对一般的那个老百姓一般的那个犹太人他也是很宽大的哈。他们好像我觉得他的政策有点是把他们当成移民啊，然后他给他们很多的自由，让他们可以随便居住随便经商哈，还有也可以买房产哈。我们知道以西结他就有自己的房子哈。那所以其实我们知道犹太人是被掳到巴比伦是70年，对不对哈？就是那个耶利米先知耶利米他也预言过犹太人在那边要70年哈。那70年在这个70年里面，很多犹太人就经商啊，就而且都后来就都蛮有钱的哈。所以等到70年以后，那个波斯王朝取代这个巴比伦哈，波斯帝国取代巴比伦帝国，那个我们知道那个波斯王他就下诏让他们毁，让这个以色列人能够其实他对所有的民族可能都一样哈，就让他们回国，重建他们的这个国家，还有特别是他们的那个宗教体系哈。那他就对犹太人就是让他们回国去重建他们的圣殿 ，OK， 这样。那然后他说你们重建圣殿以后就要为我祷告啊，这样。那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知道第一批回去的好像5万多人哈，所罗巴伯还有约书亚带他们回去，可是那个时候其实有5万多人其实不多哈，蛮少的呀。那为什么呢？因为其余大部分人他们都愿意留在巴比伦，都不愿意回去哈，因为他们在巴比伦的生活就是好像有点成家立业了哈，在那边也过得很不错哈，对不对？所以他们就没有回去哈。不过我觉得这批人神会另外使用他们哈。好，这是讲到那个时候的犹太人在巴比伦的生活情况哈。好，那我们现在再讲以西结他怎么蒙召的哈。那以西结我们都知道他是被掳以后5年他被神他蒙召。那时候他5年以后他是30岁哈，那个正好就是如果我们看民数记的话，就是祭司利未人他们都是在30岁的时候被神所用，他们就可以正式的进入服事哈。那以西结他蒙召是到这个就是你蒙召的话，这个对象是谁呢？对象其实很简单，就是跟他住在一起的，就住在他旁边的，跟他们住在一起，跟他住在一起的那些犹太人 ，OK， 这样。所以我们也上次还也提到，就是说，那时候有同期的先知啊，有三个啊，一个是但以理，一个是耶利米，一个是以西结啊。那但以理是在巴比伦的王那个王宫里面，他向巴比伦王啊，还有他的那些臣子啊，他向他们传神的信息哈。那耶利米呢，那时候是在耶路撒冷传神的信息哈。那以西结就在巴比伦传神的信息。那个我们也知道，这个以西结被掳的时候，那是第二次。那个时候犹太并没有亡国，还没有亡国，虽然已经是摇摇欲坠哈，非常的腐败，可是还没有亡国，还没有亡国。所以以西结他传的信息虽然是对这个巴比伦的犹太人传，但是其实他的信息也会传到这个 耶路撒冷啊，也会。所以，那神是呼召这以西结在巴比伦传信息哈、啊，那而且神呼召他为先知传信息，而且也派遣他去做一个守望者啊。等一下我们会谈到啊，为以色列民守望哈、啊。那神呼召以西结的时候呢，就是首先呢、啊，让他看到，首先他的神的灵降在以西结身上哈、啊。然后以西结就看见天开了，然后他看到神的形象。那神的形象是用一种什么方式来向他显现呢？这个以西结他在异象里面哈、啊，他看到就是他感觉到或者是看到啊，有一个好像有一个狂风啊，有一场狂风。或者是暴风啊，好像是那种，好像是那种暴风要来之前的那个狂风啊，而且是从北方吹来啊。那这个啊，然后以西结就在异象里面，他就看到这个随着这个狂风呢，有一朵很大的云彩啊，然后他看到这个云彩啊，这个云彩呢。它的这个云的那个边边啊，被那种很耀眼的光辉所就是云的边就是一圈很耀眼的光辉哈、啊，然后从云里面呢就闪出那个火，而且那个从火里面呢、啊、发出像那个黄金一样的那个金那个金的金色的那个光芒那种光辉哈、啊，哎呀，所以然后呢，然后他就再仔细看，他看到那个云里面啊有四活物，四个活物哈、啊，那个活物呢就是 living creature，OK，、okay? 他不晓得怎么形容、啊、他就说他是活物，因为他们是活的 ，OK。其实我们都知道，他这个四活物其实就是基督伯啊，基督伯天使是天使里面的，叫做基督伯的天使哈。啊好，那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就是他这个神的形象显露的时候，其实他是有他的意义的哈。那我们先看一看这个从北方来是什么意思哈？看一看神荣耀的形象哈，他是看到什么？首先他是看到那个狂风从北方吹来。那么他又看到四个活物，然后四个活物的旁边各有一个大轮子，很大的一个轮子哈。那我们先来看一看北方刮来的狂风是什么意思哈。这个图啊，就是有点像，其实，这个图呢，你看到它这个有两条线有没有？啊，一条绿的，一条红的，看得清楚吗？啊，那它这个线，我为什么要给大家看这个图呢？就是说哈，这个。北方来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那个时候，入侵以色列的这些外邦国家哈，比如说巴比伦呐、啊，好像他们来的时候都是从北方来的。OK， 你看他那个，你看到那个，对不起啊，我这巴比伦哈在这里，然后他们入侵的路线啊，就是这样子往这个西北走哈、啊，然后从北方这样子下来。OK， 那这一块呢就是以色列嘛哈，迦南地哈、啊。那为什么呢？因为我相信这一块哈、啊，大概都是沙漠，很难行军的哈、啊。那而且它到达，然后这边又有这个约旦河哈、啊、等等，啊这边又有一些山哈、啊，所以。他们最方便的方法就是这样走。那个啊，我们记得那个亚伯拉罕从加勒底的乌尔，神带他去这个迦南地，也是这样的路线，就是很像这样的路线哈，就是也是这样往西北的，然后下来哈。所以从北方来，其实就有一个含义，就是有审判，神的审判要从北方来。OK， 这样。 就是啊，我们这边大概都可以猜到，就是巴比伦哈，巴比伦就是这样过来的。那为什么我们说是审判呢？因为其实我们看到那个暴风哈，就是其实就是就会联想到是有一场很大的灾难要来了，然后啊，还有里面那个云里面有火哈，这个都是代表审判哈。那金色的那种光辉啊，是代表神的荣耀，所以就是说，整个给你感觉就是说，以色列会遭受审判，而且这个审判是从神来的，而且是神要借着人哈从北方下来。OK， 这个其实我们都知道，后来就是尼布甲尼撒他第三次攻打耶路撒冷，而且把城攻破了。OK， 那犹大就正式亡国。OK， 好，这是那然后呢，他在然后他看到四活物。 OK， 就第二个他看到四活物，在云里面有四活物。那这是四活物呢，我们来讲一讲，就是这四活物是什么样子。是看这四活物就是四个。 OK， 那四个它每一个活物都有，都是就长得几乎是一样的哈，应该就是都一样的。然后每个活物呢都有四个脸啊，就是前面是人的脸，然后右边是，记得是右边，右边是狮子的脸，左边是牛的脸，然后后面有鹰的脸哈。然后然后他们呢每一个活物都有四个翅膀啊，有两个翅膀他们可以这样左右展开哈，展开以后就跟旁边的活物就相连，可以连接起来哈。那还有两个翅膀，他们用来遮蔽他们的身体哈。那还有翅膀下面还有什么？还有人的手啊呀，然后他们也有腿，两条腿哈，就笔直的。OK， 然后腿下面那个有那个他们的脚啊，像牛犊的蹄。像牛的蹄哈，而且是灿烂的，像光明的铜。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他这个狮吼。我在网上找了半天，找到这样一张图画，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得清楚哈。你看到那四个脸没有？呀，前面是人的脸，然后狮子、牛，后面是鹰的脸哈。那还有翅膀哦，四个翅膀。上面两个我相信就是拿来展开用的哈，就是他们每次一行动的时候呢，这个翅膀就会打开就跟旁边的活物就连接哈。那下面两个翅膀就遮蔽身体哈，那就是有人就是可以想象一下，这为什么，就是到底是什么意义哈。就是这也是我参考别人讲法，我觉得也是有的是我自己想的哈。就是他们那四个脸呢，就是代表这些活物其实就是神的创造，对不对哈？那基督国也是神的创造，那他们是有人啊，人的脸，人是代表这个智慧哈，那狮子是代表这个力量哈，牛是代表这个怎么讲，就是服侍哈呀，还有鹰呢就代表它的速度。OK，那所以他们是这些四活物是集这些特征于一身哈，然后那个脚两只脚啊就代表站得很稳啊，就是有这个啊，然后就是有力量哈，然后那两个像牛犊的蹄的那个脚，就是也是他们就是能够也是就是那个。脚是很直，很就是代表有力量，那个蹄就代表他们可以在地上站得很稳哈。这个，我想就是圣经上没有这样解释哈，但是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想象力来想象一下哈。所以这个是四活物的那个样子哈。而且他们这个四活物还有就是说，他们那个就是。我觉得以西结哈，他形容这些四活物啊，在他们等等哈，那个他都是用一个字眼叫做形象啊，还有就是仿佛，就是他没有办法用人的语言来真的形容这些东西哈，他就是看起来好像， 或者是说，哎呀，看起来很好仿佛哈、啊，就是他只能够这样讲，他不能够讲的很全，很，因为这是他在人间是看不到这些东西的哈、啊，所以所以看到整个神的形象里面，他都是用很多这个仿佛啊、形象啊这种字眼哈、啊，那他看到这个四活物的这个四活物里面呢，就是很多好像有很多的火光 ，OK， 而且这些火光就是然后就这样子就这样子上下的这种跳动啊，就是那个速度非常非常的快哈、啊。那后来我在想说，就是其实是四活物的动作哈、啊。然后四活物因为是有这个。这个里面有很多的火哈、啊，然后所以就感，就说他看到好像那个就是火把，或者是火把，或者是火炭，他觉得像火炭一样，他这边就这样跳动 ，OK， 他看到的。那还有他看到，然后他觉得这个从火里面，他觉得好像有闪电出来哈、啊，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闪电，但应该不是，可他觉得很像闪电。他只能够用人间的词汇来形容啊，那而且他看到一件事的那个大概他看到这个四活物的全身哈、啊，都是布满了眼睛 ，OK， 眼睛哈、啊，我找不到这样的图画，但是我觉得他有点吓人哈、啊，那就是身上充满了眼睛哈、啊。那这个眼睛其实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也是代表有属灵的意义啊，就是说这眼睛代表他们都能够看见 ，OK， 这样就是看到，就是说他们，因为他们是活物，是服侍神的哈，他这个眼睛也代表说神是全知的，他什么都看得到，我们人间发生的所有事情他都知道啊，所以这个我想这个可能是眼睛所代表的意义啊。好，那他们的行动刚刚讲过了，他们的行动是一致的，这四活物的行动、啊、的特征就是他们行动完全一样、啊、而且他们行走的时候我没办法想象是怎么样的动作、啊就是他们行走是就是他们不转身的，他们走的时候就是往前行 OK， 动作就是不管哪一个方向、啊、东南西北他们都是好像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是怎么样，就是说他们好像你不觉得他们在转身，他们也不需要后退，也不需要左转，也不需要右转，可是他们却能够就是前后左右他们都可以往前行哈。那他们的脸也不会动哈，也不会转身呀。然后他们一行动，就是说他们有静止下来的时候，当他们一行动的时候，那个翅膀就打开 ，OK， 打开就跟旁边的那个活物就连接起来哈，我觉得这个很像是 teamwork， OK， 就是他们不是单独行动，他们有同伴的这样，然后就像我们的服侍一样哈，然后他们每次一打开翅膀的时候，跟旁边的那个活物的翅膀连接的时候，就会那个碰撞的声音哈，就非常非常的大声 ，OK， 就会有大响声哈，那这个响声呢，所以后来以西结他只要听到这个响声，他就知道神的荣耀的形象又要显现了，就听到就这个，然后这个而且他这个活物的行动啊，真是快如闪电。所以这些都代表说他们服侍神的速度是非常的快，而且彼此之间是非常的和谐啊。那神的命令他们立刻执行，他们都不转身啊，就代表他们这个就是。这个行动的迅速哈、啊，那他们就是神的审判要快要临到的时候，他的动作也是很快的哈、啊。那还有就是，那他也看到四个轮子哈、啊，很大，就是这个就是四个轮子，那个每个轮子就像这样子哈、啊。那这个轮子呢？形容的就是发光像水苍玉、啊、而且样式结构都一样，而且他们有一个叫轮中套轮，我就是上网去找到这样的一张图画、啊、 就是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个样子吧，人中套轮。那我想人中套轮让他这个轮子也都不需要转弯，那而且这个轮子非常的高大很大，而且轮子上面也是布满了眼睛，所以这个其实有我看到一张布满了眼睛的这个轮子的图画，但是我想算了，因为看起来有点吓人啊。所以那这个轮子它是跟着活物行动是完全一致的啊，活物往上升它就往上升，活物停止它就停止啊，活物往前行它就往前行啊，就是好像你看到那个活物跟轮子其实是一体的那种感觉，就是它就是这样，每一个活物旁边都有个大轮子啊，就是这个 OK 这样。好，这个是。然后以西结又看到什么呢？他又看到一个东西啊，就是在活物的头上哈，四活物的头上，他看到一个东西像穹苍啊，好像就是天空的那个穹苍哈。那再看下面一张，看这张哈，你看看到那四轮没有？哎呀，你看到那个四活物没有？就是四个轮子四个活物哈，然后有一大块四活物的上面呢，那个有它只，我相信真的不是这个样子，可是就是说它只能够就是它只能够这样讲，然后现那些我们这些人呢，就是用根据他的描写，然后用我们的想象就画出这么一幅图画哈，不过可以做参考哈。那个穹苍就是那一块哈，那块白白的透明的那一块 ，OK， 像水晶一样 ，OK， 它李希杰说像水晶一样，就是在活物的头上，就是那么一块哈，然后他看到穹苍，他还看到宝座 ，OK， 宝座啊，那个李希杰呢？他听到那个就是那个活物不静止的时候，他就听到从这个穹苍之上的那个宝座哈，你们可以稍微参考一下这个图哈，宝座上哈有个宝座，他那个宝座好像是蓝宝石哈，然后看他看到宝座上有仿佛像人的形状，他不敢说是人，他就说很像人的形状哈。然后这个人的形状呢，就身上好像就像火一样 ，OK， 就是火，那形状像火一样。然后他发现他那个腰以上，除了像火一样，还有好像又像那个闪烁的那个黄金金晶哈呀，他很难形容哈，所以。所以他，然后他看到这个整个这个人的形状被一种很耀眼的一种光哈所包围 ，OK。然后这个光呢又很耀眼，可是呢它有彩色，那个彩色就好像像那个我们看到的那个雨后的那个红彩一样 ，OK， 非常漂亮哈。可是它却是非常耀眼的光 ，OK， 所以我们就可以从这个形象里面稍微那个哈，就是知道我想他看到的形象等一下就是神 ，OK， 神坐在宝座上，然后神的身上就是看神是审判的神，他是圣洁的神哈，就是他住在人所不能接近的光中 ，OK， 然后我们也知道那个虹彩。那个红彩是代表神的恩典哈，所以神的周那个光是虽然是很耀眼，可是它就是有红彩的光，就是像那红彩一样很漂亮。OK， 就代表说神哈，他虽然这么严，就是这么圣洁，这么荣耀哈，但是他对人哈，他对他的创造却是蛮有恩典。可是不要忘记，他有恩典，可是他又是审判的神。所以神的这个属性哈，圣洁荣耀，就是圣洁哈，公义， 又是蛮有恩典。 OK， 所以这两个我们不要去特别强调，就这么还觉得哪一个比较重要，都非常重要。这个其实也是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能够满足神的原因，因为他一方面为替人赎罪，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一方面他替人死，满足了神那个慈爱的要求。 OK， 所以 这两面神的属性，就是我们不，我知道有人他就比较喜欢想神，哎呀慈爱呀，就是他不太去想神是这个公义的神。我知道有人是这样子的，不知道你们认不认识他们，我认识。所以他们就是太强调神的慈爱，以至于他们不太想神是审判的神，所以他们的生活里面可能也比较松散。哎呀，就是呀，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常常思想神，他虽然是慈爱的神，他也是充满的，就他是一个公义的神，他是圣洁的，他是轻慢不得的。 OK， 而且他是有罪必审判的。 OK， 除非你认罪。所以为什么我们在生活上我们要常常认罪，因为神是轻慢不得的。 OK， 神是对罪是非常厌恶的，而且罪会在我们的生活，就在我们的跟神之间制造一条鸿沟。所以我为什么会选以西结书，我也是看到这个以西结书它前面一半都是讲神的审判。 OK，后面是讲到神的这个对以色列的恢复。我觉得就是让我比较警惕，就是我觉得我们现在真的是，我觉得我们现在，我感觉上我觉得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很靠近这个很靠近这个末期的一个时代。那在这个时候，在特别是在这样子的时间里面，我们又看到世界很乱。我真的觉得现在我们看到经历的很多东西可能就是神的审判，但是神的更大的审判还会再来。 OK， 这就是我们不能不警醒的，我们不要再糊里糊涂过日子。那当然神在审判里面他有恩典那所以就是 不只是对以色列，对我们也是一样。所以我们信主人，虽然我们看到审判的手可是我们知道神是给我们开一条路的神特别是我们在审判之中，我们真的是看到我们这个有盼望的未来对。所以我们人就是当神审判临到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悔改。 OK， 要真的 我常常在想说，为什么神要降下这一场，就是让这场瘟疫发生。我相信这瘟疫可能，然后我看到在旧约的时候，这些先知书以西结书什么，就常常神他的审判常常是借着刀剑瘟疫。 OK， 还有就是还有刀剑瘟疫是很平常的。 OK， 还有什么，有四种，我一下子想不起来对，刀剑瘟疫还有时候他甚至用野兽我现在也看到有时候什么地方出现了什么野兽什么很奇怪的好像等等也会这样子还有就是饥饿就是让人没东西吃。 OK， 所以神就常常借着这些东西他来审判他的子民，或者是审判世人所以我们看到审判的时候，我们真的要警醒好，这个是那以西结他听到神的声音的时候，就是当这个四方静止，人也静止他听到从宝座，他看到那个宝座，然后他听到宝座上有那个人发出声音以西结吓坏了他马上伏伏在地我们都知道这个圣经上常讲说哪一个人看到这个天使的时候他就吓得就是这个浑身无力然后就躺在地上就是这样子伏伏在地上，有的甚至都起不来。我记得但以理看到哪个天使 米迦勒是吧？他还有除了戴印之外，还有别的先知，他也是，他整个人就无力啊，就这样，就是站都站不起来哈，伏伏在地，无力，全身发抖哈，然后好像戴印还在床上病了好几天哈，就说我们。你想象那个，他看到天使都那个样子啊，那看到神的那个形象，我想以西结那个就是更加不得了啊，所以他就整个人就伏伏在地，然后起不来了。那神就让他的灵进到他身体里面，让他扶起来，把他扶起来，他自己靠他自己他起不来的啊，让他可以在神的面前站立，然后可以听神要对他说的话啊，所以啊。那我在这边呢，我想给大家看另外一幅那个四活物啊，还有穹苍，还有穹苍之上的宝座的图画哈，这幅图画 ，OK， 这是另外一幅图画，看哇，这个好，这个就是整个就是耀眼的光辉哈，看到你看看到没有，仿佛那个那是。我们只看到好像三个轮，其实是四个轮哈，然后看到两个活物在前面哈，其实后面还有两个，这个图画就是它就是在后面，因为看不太清楚哈，可是从宝座上发出那个光芒哈，这个这是人画的，真正的可能不是这个样子，不就说绝对不会像只是像这样，那看到那四个大轮子哈，那你看看这整个图画给你什么感觉？我当初看到这个图画的时候，我觉得它像，你们觉得它像什么？我看到它很像一个那个战车 ，OK， 这是我看到的时候我有感动。其实我读了以西结书第一章哈，我读了很多遍，就是这个神荣耀的形象，我真的读了很多遍。然后我就在头脑里面就自己在那里画，想把这个图画画出来，然后我那时候还没有想到它像个战车哈。后来我就在网上找有没有人画了这个图哈。然后我个人看了很多张图画，那个都别的都完全都不是那个样子的 ，OK， 有的是一排这个活物，就根本就不止四个哈。这个大概十个都有哈，然后站在一排，然后一点都不是以西结书上讲的哈，这是人完全人自己想出来的。然后后来我就看到这个图画，我觉得这个图画比较像哈，比较像他所描写的哈。然后我看到这个图画像一个战车，好像神他坐在一个战车的上面哈。后来我去查了一下哈，我发现。其实我们如果去，你看你回家你去读一下历代志上28章18节，那里面讲到那个会幕的那个至圣所哈，那个约柜上面不是有两个基督国吗，他们展开翅膀，然后好像是守护那个施恩座哈，然后你如果去看那个他那个文字上他是说这个基督国哈，跟上面就是怎么讲，他说基督伯守护的是战车 chariot OK， 是一个战车 OK， 所以我觉得很有趣 OK， 然后我又跑去看他的那个图像哈，那个基督伯那个约柜上面但是一点不像战车，可是他那个，可是如果你有兴趣的回去看历代志上28章18节，他讲的那个基督伯是战车 OK，所以当然我觉得神他可以用各样不同的形象来显现，但是神在这里显现的却是一个战车的形象，其实这个战车的形象其实就代表说神他是一个充满了行动的神，而且他 快速，那他的审判要来的时候也是这样 很快速，那以西结他，以西结一开始他这个神呼召他的时候，他马上就开始传信息 ，OK， 而且他传信息就是他的信息很特别，就是说神的审判一定会来， OK， 一定要拜，你们要一定要准备好 ，OK， 而且可能很快就拜啊。那可是啊，以西结就是这样传这样的信息哈。那其实耶利米传信也是传审判的信息，但是耶利米他很早就开始传信息。那那个时候耶利米就说，如果你们回转悔改哈，神他的审判可能会因为你们的回转，他不会来 ，OK。可是这个信息传了很久，可是没有人听 ，OK， 以至于这个，以至于上次我讲过，说神他认为以色列人必须要用重手、重药 ，OK， 你这样跟他讲，他都不听，一定要使用重药，所谓神的重药，就是让他们亡国被掳，把圣殿被毁，这样子让他们亡国 ，OK， 这样。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不听的有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上文没提到他们觉得他们有圣殿、okay? 啊、这个圣殿神怎么可能毁灭自己的圣殿呢？不可能的事情、啊、而且圣殿上圣殿还有神的荣耀在那里、okay? 所以他们觉得神是不可能放弃圣殿的、啊、既然不能够放弃圣殿就不会放弃耶路撒冷、okay? 所以他们觉得他们是不会亡国的、okay? 所以他们可以继续的做一些表面的献祭，然后继续的拜他们的偶像，做他们的恶、啊、他们是觉得圣殿就是他们的护身符、啊、就他们真的没有想到神放弃了圣殿，放弃了耶路撒冷、okay? 让他的审判来到，彻底的毁让这个国家灭亡，他的百姓被掳、啊、然后在70年里头，这个重要有没有果效呢？至少我知道有，就是他们后来70年后回国的时候，他们完全脱离了拜偶像的这件事情，从此以后不再拜偶像。你知道拜偶像这个事情，他们这个，这是他们亡国最大的原因，就是拜偶像。他那个他以色列那个拜偶像之恶劣，就是说他不止拜迦南地的偶像，他们也拜就是所有邻近国家上的的偶像，什么摩亚的偶像，什么什么亚门的偶像，还有就是、全部都拜。他那开始是拜巴利嘛，巴利就是迦南地本身的、哦、巴利就是那个西顿，好像西顿 那边的偶像、哦啊、然后后来甚至于拜巴别人的偶像 OK， 比较远的他们也照拜，只要有偶像他们就一定拜、哦、所以他们拜偶像，所以神曾经说过一句话，就说你们拜偶像的程度啊，甚至于超过那些外邦国家哈。因为外邦的国家他们虽然拜偶像，可是他们只拜一个，可是你们所有的偶像都拜，所以他认为以色列那个拜偶像的情形非常的，就是神让觉得他们是真的比恶劣过所有的外邦国家 OK。 所以那可是他们自从被掳以后回来再也不拜偶像 OK。 我想他们真的是痛定思痛哈。所以这个就是神下重药、给他们吃重药的一个果效、okay?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如果神的警告来的，我们就要赶快服从，赶快听，否则的话神一下重药的时候 你真的是蛮惨的、哦、你到最后还是会顺服的，可是你是经过了很多鞭打，很多这个吃苦以后，所以聪明的智慧的就是对神的那个话就快点顺服，免得经过这些其实不需要经过这些苦难。那好，那就神从宝座上呼召，就是神他看到那个宝座那个基甸就伏伏在地，然后神让他站起来，然后神就开始呼召他，就是神，就是以西结书第二章就是讲到神的呼召 OK， 神就开始呼召他。那个神呼召他做什么，就是神呼召他做什么呢？神呼召他去以色列百姓子，就是在巴比伦的以色列，去他们传就是这个审判快要来到耶路撒冷的这个信息、啊、神这样。然后神而且神很有意思，他预先告诉这个以西结说， 你的服事是非常的艰难，而且可能好像没有人会听你的话，没有人会听他的话，神就先跟他讲。然后神说他 不听你的话而是因为他早就不听我的话，所以并不是他对你有什么特别，而是说这些人早就放弃神了，都不听我的话，所以他当然不会听你的话。 OK， 但是他们虽然不听，但是你还是要传，你还是要传，你该讲的你还是要讲，那不管他们听不听，你就是要对他们讲，而且要跟他们讲说，我刚刚讲的话是耶和华要对你们说的话，要讲这句话。那而且神警告以西结说，他们会像荆棘蒺藜一样的包围你，就是这个荆棘蒺藜，我想了半天，我想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会给以西结造成很多很多的困难困扰，或者甚至于伤刺痛他。OK， 而且神还说，他们也会像蝎子哈，我们在以色列地的那个地上有很多蝎子哈。那些人有时候是就扎你一下，你可能会很痛，甚至会发痒或者是什么，如果厉害的话你可能真的是中毒的。 OK， 呀，甚至于会有生命危险。他说他们对你也像蝎子一样，可能会给你带来危险，而且他们的心非常非常的硬。这个但是神说你不要担心，虽然他们很硬啊，可是我会让你的心智比他们的心硬还要硬。也就是说你的心一定心智一定很刚强，就是说刚强到一个地步你不会怕他们的。 OK， 然后神要刚强以西结的心智，因为他的任务实在 太难了。 我们记得还有另外一个先知也是这样，记不记得，就是以赛亚。以赛亚传信息之前，神呼到他也是跟他讲，以色列不会听你的。 OK，我那时候说，那既然不听你的，不听的话干嘛要去传呢，对不对？那这里面就是我有几个小问题哈。那既然不听为什么要传？ OK， 为什么要传？ OK， 以西结这个也是不听为什么还要传？那这个你们想说为什么？现在大家都戴口罩很难讲话，那个我想你们大概也都可以知道，就是说神的信息，神要你传你就是要传。 OK， 听不听是他们听不听，其实是在于神。 OK， 就像我们传福音，神要我们传那至于这个人信不信，那不是我们的，就是这个是神决定的。所以你这样子一想的话，你就觉得哎，传福音也没有那么可怕。我记得我以前我老是讲说，那这个人不信，那代表我传的都没有用，就负担很重。 OK， 因为觉得好像自己要负，好像他不信的话就是我传的不好，其实不是的。 OK， 你只管传你该讲的，他信不信是神的事。 OK， 所以先知也是这样。 OK， 就是说他听不听你不要，就是说不是你的事情啊，听不听是我的事。 OK， 可是你的事就是你一定要传。 OK，所以还有就是神还有为什么神虽然不听还要他们传呢？就是说神的意思就是，因为这边讲神讲过一句话，让以色列人知道神曾经派遣先知在你们中间。我这句话真的听不太懂啊，后来我问别人我才知道说神的意思就是说，将来神审判的时候让他们无话可说，因为神已经派先知在他们中间传过信息。 OK， 所以神是很公义的，他也很周到。就是说将来神审判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无话可说的。对，都知道神是公义公平的。 OK，那以西结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神将力量的意思。 OK， 所以也很有趣啊，因为以西结的服事的确需要神将力量，因为太艰难了。其实不止以西结了，我知道很多先知都是很艰难的，比如说以赛亚。那 好，就是最后呢，我们就是要讲一下这个，我就搞了乱七八糟。OK， 神啊，顺便讲一下这个到这个以西结哈，以西结传这个审，开始传，审判必定会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其实他开始传信息以后。七年啊，短短的七年，耶路撒冷就沦陷了。OK， 所以以西结说审判快要来到，其实真的是很快，七年啊，虽然不是马上明年，而是七年也是很快。OK， 神还是给了他们七年。OK， 啊，他就沦陷。OK， 呀，那耶利米那个时候，同时耶利米那个时候在耶路撒冷传信息的时候，他也心里面也知道这个审判是这个 没办法避免的哈、啊、呀。那而且他那个时候耶利米甚至于还劝那个犹大王，那个犹大王不忘记是谁啊，因为约雅敬就说劝他，还是西底家啊，西底家最后一个王，就是说你们，因为他知道这个审判一定要来，而且神是要借那个巴比伦是神的工具哈、啊，所以他还劝那个王哈说，你们不用反抗 ，OK， 呀，然后就说不要反抗，因为这是神的手 ，OK， 呀，那而且他还跟那个王讲，他说如果你不反抗的话，可能你都不需要被掳，不需要跑到别的国家去 ，OK。那个王一听啊、哦，那时候那个王他信假先知嘛，跟一般老百姓一样。就他们也是认为圣殿是护身符，神根本不会放弃耶路撒冷，不会放弃圣殿，所以他们觉得耶利米好像是叛国贼，所以几乎要把他杀掉。后来耶利米是被有一个人救了，否则的话耶利米可能命就没有了。所以先知常常是拼了命去讲信息，他如果没有这样的心智，他可能也做不了先知。那神啊、那个神就是要他去这个啊、而且神怎么样，对不起啊，这时间很快到了。那个神哈、啊、他怎么样把他的信息给以西结呢 ?OK, 呀、yeah, 那神是借着一个神在异象里面，神地上递给他一个书卷 ,OK, 让他吃进去 ,OK。那以西结还没有吃的时候，就先看一看那个书卷啊，那个书卷发现两面都写满了字 ，OK, 一般书卷只有一面写字哈，那他看到两面都写满了字，然后那些字哦，然后他读了一下，哎呀不得了了，里面都是什么什么哀嚎啊，哀嚎 ，OK, 还有就是叹息哈、啊，还有悲痛，为什么？因为这是神审判要来到 ，OK, 所以先是看以后啊。啊，他心里面真的很难过。他把这个话吃下去以后，那个话吃下去以后，开始他觉得口中甜如蜜啊。这是为什么？因为神的话都是很甜蜜的啊。对，可是那个话吞到肚子的时候，那个肚子里面确实发苦。OK, 我们知道还有一个人也是吃神的话，是谁？约翰，对不对？他也是这样，口中甜如蜜，吃下去以后，那个话在里头发苦。OK。然后而且 他心里面非常的苦，而且他心里面非常的激愤、okay? 为什么会心发苦那么激愤呢？就是耶利米那个以西结就想到说、百姓这样子违背神，他心里面很痛苦、okay? 然后他也为神，他觉得真的神他们这样轻慢神，这样不听神的话，他也为神就是心里面觉得很不平、okay?他是很矛盾的，他一方面站在神这边的时候，他觉得这些人是该受审判的，可但他站在自己同胞的这边，他又觉得说、他们这个受得了这样的审判呢，太重了，所以他心里面其实是很矛盾的。我想所有的先知可能都会有这种感觉，就是站在神的这边，一下子又站在人的这边， 他心里面很多的矛盾、那后来他神把他带回这个，让他从那个异象里面醒过来，也不能说醒，神就把他带回到那，就从异象里面带出来，他就回到他的家哈，然后他就在那里 很忧伤的坐了七天不讲话，这个很像那个约伯，对不对？约伯不是很痛苦吗？是坐了七天，开始的时候这个西结是坐了七天，因为我想实际上没有讲他为什么，而是 我相信这个 很容易想象，就是说他为他看到的神这个形象这么荣耀，这么神的而且是看到神的审判的这个车子，这个战车，然后呢，然后他心里面是非常的这个很矛盾，他就坐那里七天七夜，他说不出话，那但是以西结他有一点就是说，我们就是后来神就给他很多，说你要为我穿西结，你要受我的限制 ，OK， 要受限制，就是有两件事情在，就是后来还有更多的哈。就说首先你就是你要在家里头，因为你现在有自己的房子 ，OK， 他跟他太太住在里头，他说你都不能随便外出 ，OK， 你不要跑到这个随便出去跟以色列人打交道，不要，你就在家里头传信息。后来我们看到其实很多人到他的家来听他讲话 ，OK， 还有一点我觉得很难忍受的哈，就是说神把他的舌头贴在他的上膛，让他不能说话 ，OK， 像哑巴一样根本。那个贴在上面你怎么讲话，对不对？可是当神的信息临到他的时候，神就会松开他的舌头让他可以说话，他说完以后，他传完神的话以后，神又把他的舌头再次贴回去，所以他在七年里面，当他传七年里面传审判信息的时候，他像有点像哑巴一样，这是神给他的限制。那至于为什么哈，那今天没有时间讲哈，那还有神差遣他做，不仅差遣他做先知，而且差遣他成为以色列家的守望者。OK， 那我们看一幅图画， okay， 就这样，这是我找到的，我觉得还不错哈。就是好像那个一个，就是像以前的城哈，都会有那个城墙，对不对？那有一个守望者站在城墙上面，他平常就是每天看到哇敌人来的时候，他马上就吹号角 ，OK， 就是他那个我如果我们看民数记，我们都知道那个号角他那个声响哈，就是他有一定的那个吹几下怎么样大声小声啊，然后就说那个有一种吹法，就是说那个老百姓一听就知道危险要来了 ，OK， 就赶快准备啊。那这边他神也要以西结做这样的工作，就是说神要派遣他到以色列的老百姓当中，他不只做先知传承的信息，而且他要去老百姓之间 告诉那个老百姓，就是那恶人，他说你赶快回转 ，OK， 要不然你就会死 ，OK。然后对那些曾经是好人、好义人，可他却是离开义作恶，他也要警告他们 ，OK， 让他们就是神，而且跟以西结警告说，你如果你不做守望者，你不这样子劝诫警告他们，将来这些人如果死了，我要向你追讨他们 死的罪 ，OK， 这是很严厉的一种警告 ，OK。好，那今天我不知道神是不是也同样差遣我们去做守望者 ，OK， 呀，那个，所以今天因为时间太赶了，所以没有时间来 go over 这些题目，但是我希望你们回家以后，可不可以就是说看看这些我提出来的这些不完全的题目啊？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只是这样子听就是读一下，然后不 apply 到我们今天生活上哈，或者是我们今天的情况，就是没有什么很大的意义哈。对，所以我为什么会选自己想了一些题目出来啊？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回去思考哈。那我的没有时间在课堂上讲哈。好，那今天就停在这里哈。那我们这个下一次请弟兄姐妹回去读第四章到第七章，下一次的信息就是神真正的审判的信息要来到了，对，以西结就要传那个审判信息的内容。弟兄姐妹回去读第四到第七章 ，OK。好，那今天就结束在这里哈，谢谢大家。